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继续讲的《仲庸》这一本书，今天讲的是第27章。我从这一章里头就提炼出两句我们常常听到的话。一句话就是说温故而知新，别的一句话就是明哲保身。仲庸第27章的这两句话是我们常常听得到的，所以在这一讲里头就要把这两句话的这个脉络，就是它的上下文啊，加以考虑，这样希望能够凸显出来它的比较深的含义在哪里，然后再引用圣经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思想和概念来跟它比较。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古人的用心，另一方面呢，也显出来天主的启示给人间的文化所带来的这个补充和提升。仲庸第27章一共分四段，第一段呢，他惊叹圣人之道是浩瀚无边，生于万物，与天一样的崇高，这是把圣人之道跟天相比，所以说大哉圣人之道，炎炎乎发育万物，俊极于天。然后就说到圣人在人间所立的制度跟文章充足有余，就是悠悠大哉，使人民有所依循。悠悠大哉，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威仪就是指动作规范以及待人接物的种种的礼节，待其人而后行，其人就是指圣人的意思。这里可以把它懂成是周公跟孔子，这是第一道。现在第二道说明这个德与道当中的密切关系。我们晓得《道德经》也就是这两个字，这里先说德，后来说道。如果没有极高的德性呢，就不能够成就最高的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临焉。”接下来的五句话十分美丽而有力量，说出啊，君子是如何尊德行而道学问、道问学等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容，温故而知新，敦厚而从礼。尊德性呢不难懂，道问学又怎么样去解释呢？道与德是相对的，德要尊崇，道要问，要学。换句话说，尊崇德性之外呢，还面对这个道要不停地去问，不停地去学，是永无止境的。就与圣经所说的，你们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天父的那种成全是无尽的，所以一辈子都要去努力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所说的。后来别的一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里头又有一个道字，这次当然应该是道路的意思。那全句的话呢，就是要说啊，德跟道虽然已经到达极高的境界了，走的路呢还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卑不亢。最后的两句，一个是对理性的，就是温故而知新，另一句呢是对感性的，敦厚而从礼。这是第二段。现在这个第三段里头， 说啊，相应的态度接他的后果。是故拒上而不交，拒下而不背，就是背叛的背。国有道，其言作以先；国无道，其末作以荣，就是荣身，就是自保。这四句话的前三句啊，十分正确，无可非议。只有第四句话有反省跟讨论的余地。那就是说，国无道而不吭声，以保自身的安全，算是对的和正确的吗？所以本章的作者子思，他的答案呢，好像是肯定的。所以他在第四句啊，引《诗经》《大雅》《证明篇》所说的话来证明。所以那里说，诗曰：“既民且之，以保其身。”后来说：“其此之谓于”，就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民则保身”这一句有名的话的来由，大家都以信以为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错，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必须以民智和哲理尽力的予以维护。但是也有比现实生命的更宝贵的价值存在吗？为了一个没有天启的文化来说，今生以后有没有另一个生命无从知道。因此啊，上文所引用的《诗经》的话跟子思的赞同都是正确而可了解的。但是有了圣经的启示以后，特别是透过耶稣的现实生活以及他的死亡跟复活，基督徒啊都得深深的相信人死后还有一个更丰富更幸福的生命在等着他。这个信仰呢，是由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慢慢的形成的。首先是耶稣自己并没有像刚才所说的国无道而见魔，反而他说了很多应该说的话，虽然知道会得罪当时的在权的人。耶稣因了他的大胆发言维护真理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门徒们也都为了天国的真理而寻道，以后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无数的基督徒都是为了同一个真理跟同一个信仰而舍身致命的。他们毫无畏惧，皆无怨言，全是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以后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则保身是一句啊有智慧的话，但是有了天启以后，我们是觉得啊还可以有别的一个更好的生命人等着，那么既然能够把这个现实的生命为了那一个未来的生命啊牺牲。在我们最近几十年里头，上一任教宗把越南的100多寻道圣人，韩国的100多，以及在2000年中国120位啊寻道人都列入圣品，就是表达了这种意义。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再讲啊，赵勇28跟29两章。